我们上一堂课呢，学到了十七章的一到五节和十七章的六到十一节。一到五节讲到主的祷告是为他自己祷告，整个约翰福音就是讲的主耶稣的祷告。在这里再一次我们说明一下，这个不是主教导我们祷告，这是主耶稣他自己为属于他自己的百姓来祷告。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从上一次我们学的一到五节，我们看到有三个方面，主为他自己祷告。第一方面呢，求天父借着十字架，就是主耶稣即将上十字架来荣耀神自己。然后呢，第二点呢，讲到了主耶稣定义何为永生，就是认识神。第三点，论到创世之前，就是在创世以先，主耶稣与父神、天父上帝他们共享的荣耀。那么，我们继续的来学习查考今天的经文。我们上一次呢，查考到了十一节，也就是主耶稣为门徒的祷告，实际上是六到十九节。那么，我们学习了。从六到十一节，我们已经学过了。这里面呢，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的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天父上帝赐予耶稣基督的。所以呢，你看第六节说，你从世上赐给我，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里面有好几个词讲到了赐给，所以呢，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和三十九节，主耶稣讲到，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看到吧？这个主耶稣这个祷告啊，他带着应许的祷告，带着祝福的祷告，也就是说，凡跟随主耶稣的人，是父天父上帝赐给他的人，所以呢，他总不丢弃我们，这是对我们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一个极大的应许和鼓励，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安慰。那么三十九节讲到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所以说，主耶稣在这里告诉凡跟随他的基督徒，就是父神、天父上帝赐给他的每一个跟随者，就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和古时的基督徒，神叫我们一个都不会失落的。这个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和极大的一个应许，所以说我们能够跟随主，这完全是主的恩典。当你软弱、跌倒、害怕的时候、惧怕的时候，你想到了主耶稣，他能够保守我们持守到底，因为父所赐给他的，他一个都不失落。好，我们紧接着进行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下边一段十二节到十九节，主耶稣继续为他的门徒祷告。那么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二到十九节起。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阿门。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基督徒合一，其实是神保守我们。我们看11节，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像天父和圣子一样，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够合一，是神完全的保守。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不断的说，他是那位保守我们的神。第十二节也讲到了，保守了他们，是因为我们是属神的百姓，而且主耶稣应许说什么呀？我也护卫了他们，看到了。主耶稣他实实在在是我们的保护者，是我们的引领者，并且保守我们不至于失落。那么我们再回到十二节，看到这里边主要讲到了什么呀？那灭亡的。那么这里面就讲到了当时，回到那个当时那个场景当中，这里边其中有一个灭亡之子。这个灭亡之子是谁呢？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是谁，就是那个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所以说神为什么不保守他呢？不是神不保守他，我们看回到约翰福音第13章的第二节和27节，当时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为门徒洗脚，那个时候呢，我们看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就是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我们留意一下括号里的内容，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看到了。也就是说当时犹大卖主是魔鬼将这个意思放在了犹大的心里。那么到了27节讲到什么呀？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不单是魔鬼撒旦将卖主的意思放在他的心里，他也接受了，而且入了他的心。那么我们每一个蒙神保守的基督徒，即便是有头一个，比方说魔鬼有把一些不好的意念放在我们的心里，大家一定要留意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很可能也会遇到试探，这是魔鬼把那不好的意念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去诡诈行不诚实的事情，或者毁谤别人等等等等，不蒙神喜悦。但是呢，你要知道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即便是这样的，我们心里面住的谁呀？耶稣基督在你我的心里，圣灵在你我的心里，所以呢，他会不断的提醒你，警戒你，让我们不要上魔鬼的当。所以呢，魔鬼就不能入我们的心，只要是属神的百姓，魔鬼是不能入我们的心，顶多他是有那个意思，让你有犯罪的意思，但是他不会入你的心。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失落的，或者是这个灭亡之子，那个犹大呢，他其实是没有信耶稣。主耶稣曾经也说嘛，他起初就是不信的，他不如不生在这个世上倒好。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只要是属基督的，跟随基督的，神都保守我们，并且他也护卫了我们。护卫的意思就是保护了我们呀，使我们一个都不至于失落。然后后边说到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那就是旧约圣经曾经预言过的。当然了，在约翰福音第13章18节也，主耶稣也明明的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看到了，主耶稣是那位知道所有、知道万事的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说他知道谁，他拣选了谁。你真正的信靠主耶稣的人， 真正的属基督的人，神知道，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主耶稣在这个犹大卖主之前就已经告诉门徒将要发生的事儿，而且呢，我们看这个诗篇41篇第九节，诗篇41篇第九节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这就是旧约圣经曾经预言的，有人要出卖耶稣。所以呢，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他不可能出卖朋友的，或者是我们真正的属神的门徒，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不会像犹大一样的出卖我们自己的弟兄。卖我们弟兄其实就是等于卖主了嘛。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还记得使徒行传上记载的，当神光照使徒保罗的时候呢，主耶稣就问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说那个时候不认识主的人逼迫基督徒，其实就是逼迫主耶稣自己，是同样的道理的。好，我们看13节，主耶稣接着祷告。所以说主耶稣基督这个祷告是一个祭司的祷告，是一个中保的祷告，非常的重要。现在我往你那里去，这是主耶稣继续的祷告。其实我们上一节课和这一节课一直连的，这是一个祷告。我还在世上说这话，说明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升天，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里面主耶稣就祷告了，就是我还在世上说这话，就是教导他身边的现在的跟随他的门徒说的这些话，叫他们什么呀？心里充满喜乐。我们回到约翰福音15章的第9节到11节，主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大家要留意啊，主基督对我们的爱如同父爱圣子是一样的。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要常在主的爱里，有一个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呀？基督徒一定要遵守主的命令的，不遵守主的命令就很难，也不会在主的爱里的。因为什么呀？主耶稣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看到了，主耶稣遵守了天父上帝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看到了，是主耶稣的喜乐存在门徒的心里，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当主耶稣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满足的。为什么呀？因为主耶稣应许了，他在天上赏赐是大的。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5章41节，这里面讲到了跟随主的门徒来传扬，按照主的吩咐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呢，受到了逼迫，当时的政府的逼迫，受到了谩骂，受到了这个挨打。那么他们离开公会，公会就是这个聚会，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审判他的地方。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应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看到了，当基督徒是为基督的名的缘故受辱、被打、被欺负，其实呢，你应当心里高兴，你的喜乐就会充足的。为什么呀？使徒们就知道，他们是为主的名受辱、受欺压。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又提到了4诫，说是我已将我的道赐给你们，世界又恨你们，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为什么呀？世界恨基督徒，属世界的人恨基督徒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不属世界啊，跟他们不一样啊。基督徒是分别为圣的，所以呢，主耶稣说，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那么世界拒绝耶稣，于是呢，也会拒绝你我的。后边呢，讲到了门徒，就是跟随主的门徒，不属于世界呢？为什么不属于世界呢？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所赐给我们神的道，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主和救赎主，所以呢，我们就会像耶稣一样，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不是完全的像，是越来越像耶稣，以至于世界就会恨我们。所以呢，一个真正的重生的基督徒，我们不是说故意的招世界去恨我们，不是故意招的，而是你真正的活出一个属耶稣基督生命的那个品格的时候，那么世界一定会恨我们的，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而且耶稣不属世界，跟随耶稣的人一定会不属世界的，所以呢，一定会招世界恨的。这是耶稣的一个祷告，并且呢，主耶稣继续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那恶者就是罪嘛。所以呢，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虽然招人恨，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就是我们在世界生活的基督徒，主耶稣不是求让我们赶紧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不是的。而且呢，只有神他自己能够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就是脱离那罪呀、啊。无论是外在的罪还是我们里面盈余的罪，都不会辖制我们，都不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已经如同锁链一样，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已经脱落了，不能辖制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属于世界的，正如主耶稣不属世界一样。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来了，主耶稣为什么不叫门徒离开世界呢？我们看一下屏幕上的这个圣经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3节一直到16节讲到，你们是盐，你们是光。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不是争取成为盐，不是努力成为光。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就是盐，他就是光，他的生命里面自然而然就有盐的生命，盐是调和的生命，光是照亮黑暗的生命。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一定是这样的生命的，是叫我们在世上有盐的生命，光的生命。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我想弟兄姊妹都会背的，我们一同来读一遍吧。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我们不但是光，我们是盐，我们还要照着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教训，就是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让他们什么呀，遵守。我们不是说传完福音就没事了，我们回到教会要学习神的话语。当你越来越明白认识神的时候，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才能够遵守。如果你不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你遵守什么呀？所以呢，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要学习神的话语，要遵守，教训别人也要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而且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也就是奉三位一体的名给他们施洗。主耶稣凡吩咐的门徒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里面又一次提到遵守，所以遵守很重要。一个不属于世界的人，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一定是什么呀，遵守神话语的人。所以呢，看到了主耶稣在祷告祈求父神来保守我们，即或是我们 有一天软弱了，神也会保守我们，让我们跟随到底。那么主耶稣再接着祷告说，求天父用真理使门徒成圣。十七节，成圣是什么意思呢？成圣的意思就是分开，分开成为圣洁。我们基督徒是不属于世界的，所以呢，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但是我们不属世界的，是与世界分开的。不是说让我们离开世界，分开意味着是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呢，成圣啊，成圣这里面说到你的道就是真理，就是成圣一定离不开神的道的。当基督徒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那一刻，成圣的工作就已经历史开始了。就是成圣一定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必经之路，这是我们需要走一辈子的。但是我们被称为义，我们因信称义，是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就被神重生了，我们得拯救了，这是一次性的。所以说当我们得救以后，一定是每一个人立即就进入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走在成圣道路当中，神就使我们分别为圣，归给神，因为神是圣洁的嘛。那么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们怎么干净啊？就是神的道能够洗净我们。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看到了，当你走在成圣的道路上的时候，当你越来越渴慕神的话语，活出神的吩咐，神的道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干净了。神的道就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所以呢，我们就很明显的，我们就不会属世界，很明显的，你就会与世界就不一样了，就好像耶稣一样，他不属世界一样。那么成圣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十八节、十九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看到了，就是成圣的目的是主耶稣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让我们表明什么呀？我们是被神所差派差遣的，使我们能够愿意去遵行主的命令，去传扬福音，领人归主。大家不要搞混了，是领人归主，不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向别人展示出我们自己多有能力，我们多么强大，我们多么有智慧，不是的，是领人归主，让对方看见你是基督徒，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神面前都是污秽的，都是该死该灭亡的，没有一个人，圣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人都没有。所以呢，当我们被神拯救以后，我们重生以后，成圣的这个使命或者这个生命就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动了。所以呢，神差遣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什么呀？分别为圣的生活。当基督徒活在真理当中的时候，那个别人呢就看出来我们真的是属神的。所以呢，成圣的目的是什么呀？还是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使我们越来越圣洁。一个真正跟随基督的一个基督徒，当你越来越认识主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圣洁的，你就不喜欢那些污秽的，甚至一些这个，你比方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原来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谎，不自觉的就口里面就说谎了。那么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说谎是不对的， 神的命令是什么呀？叫我们成为圣洁，成为一个诚实无伪的人。一个真正跟随主耶稣的人，一定是一个诚实无伪的人。那么当我们说谎以后呢，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圣灵也会提醒我们，那么我们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甚至我们向谁说谎了，我们需要向那个对方说，对不起，我撒谎了，我是一个基督徒，神提醒我不叫我说谎，我悔改，前面我说过的话是说谎了。所以说你看到了，一个真正属神的生命的人，一个真正跟随基督的人，他也是一个悔改的生命。基督徒一个悔改的生命非常重要。好，这是主耶稣呢为他的门徒，就是当时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就那个时代当时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一个祷告。前面呢，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一到五节讲到了主耶稣为他自己的荣耀来祷告，那么六到十九节就讲到了主耶稣为当时跟随他的门徒来祷告。这里面一共讲到三点，总结一下，就是第一点呢，求父神呢保守门徒。所以说主耶稣这个祷告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软弱，甚至我们都有跌倒。大家还记得圣经上说的，纵然我们跌倒七次，我们都会能够重新站起来。为什么呀？因为神他会保守我们。我们有错误，我们有不足之处，但是呢，神一定会保守我们，使我们脱离了一切的罪的辖制，不至于长久的去犯罪，得罪神，得罪人。那么第二点呢，主耶稣是求天父叫这些跟随他的人，叫他们合二为一。合二为一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们，包括这个前面已经好几段经文讲到了主耶稣为他的门徒求父神保守他们合二为一。基督徒在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和在基督里边的合二为一，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合二为一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见证神他自己，并且是荣耀神。那么第三点呢，主耶稣就求天父上帝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也就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基督徒呢，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过程当中，这是一生的功课。所以呢，耶稣呢是让天父保守我们，用真理使我们成圣。那么离开真理，离开神的道，成圣也是一个空谈，成圣也是一个空谈。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方面他渴慕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呢是带着能力，带着权柄的，并且带着什么呀，带着生命力的，特别的奇妙。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呢，神的话就会引导我们，就像诗篇119篇说，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就引导我们走正路。所以呢，诗人常常说，我教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为什么要藏在心里呢？免得我得罪你。主耶稣就是真理啊。所以呢，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是讨主的喜悦，蒙神的赏赐，一方面呢也是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还有一点呢也是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使周围的人，甚至我们周围的邻舍、公司的同事、 都能够看出来这个人真是属主的。所以呢，属主的人呢，不单单是嘴上说的，当然这个我们读圣经祷告常常的亲近主，这是好的，非常好的。但是呢，除此之外，我们需要活出一个荣美的生命。所以呢，跟随主的人在成圣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盐的生命，就是具有调和作用的。它是一个光的生命，它会让别人能够看见你生命当中的光，这个光是来自于神的。所以呢，当我们行在真理当中的时候，那个光是隐藏不住的。当你活在这个地上，你荣耀神，你有光的生命的时候，那个光是隐藏不住的。所以求神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平日里的生活当中，能够真实的能够活出来一个光的生命。所以呢，当我们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跟随他的时候呢，主耶稣他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他也是为你我的祷告。虽然在2000年前，这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祷告，是为跟随他的门徒的祷告。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神托付给我们一个使命是什么呀？荣耀神。荣耀神意味着什么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存留，都是为着神，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来。那么我们怎么荣耀神啊？就是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主耶稣教导的，首先需要认识神。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上次我们学习过，这个认识不光是头脑的知识，这个认识有了知识，我们还有什么呀？有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与主有关系，就是我们认识他，我们一定是有与他有关系的。我们生活当中无论是走着坐着，无论是工作休息，我们都有主带领我们，将我们所有的事情交托给主。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需要主的带领，需要真理的带领。就像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13章讲到了神的爱呀，那是只喜欢神的爱是什么呀？
只喜欢真理，不行。
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
嗯，
这是神的爱。那么除了真理之外，其他都是不义了。所以呢，每个基督徒呢，当纯敬畏的心、忍耐的心来跟随我们主。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就开始为所有的圣徒祷告。这里面所有的圣徒呢，是指着当时在世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和历世历代直到今天我们所有跟随主耶稣基督徒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个祷告呢，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祷告，他实际上是一个祷告，但是我们在这里学习的呢，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它分成3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约翰福音17章1到5节，他为他自己祷告来荣耀神，因为他本是荣耀的。就好像创世纪1章1节讲到，起初神创造世界，他就是那位神，他就是那位荣耀的神。在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也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看到了，他本身就是那个荣耀的，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为了你我，为了历代那些相信他的基督徒，为了寻找我们拯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看到了，因为我们是罪人了，从亚当犯罪以来，罪已经入了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不在罪中的。但是神呢，他爱我们，他将他的儿子，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道成肉身，这位道成为肉身的样子来到世界上，他行完了一切的律法，他在世上行完了一切的律法，他没有犯罪，他却为我们这些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为所有跟随他接受他救恩的人来祷告，重要不重要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一点，一到五节，为他自己的荣耀祷告，他本身就是荣耀的神。第二点，从六节第六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第六节到十九节，他为当时那些跟随主耶稣的圣徒来祷告。我想当时跟随主耶稣基督那些圣徒听了主耶稣这种祷告多受安慰啊。那么第三点，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二十到二十六节，主耶稣是为所有属于他的圣徒来祷告，这是一个中保的祷告，也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或者是神的儿子圣子的一个祷告，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为你我的祷告。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起，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理，正如你父在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夺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样，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我，却认识这些人也知道你差我来，可以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阿们。所以呢，我们看二十节，主为所有的门徒祷告。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人指的是谁呢？
你都有要生。
很明显，就是当时跟随主耶稣的那些人，对不对？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么这些人是当时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后来他们照着神所吩咐的，托付给他们的使命，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就是他们因他们的话，他们说的话是什么呀？因他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他们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看到了，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呢，讲给别人的大多数，我们看到是从神而来的信息，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就是这些人说了话，包括这本圣经，新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是三十九卷，新约圣经二十七卷，一共六十六卷，这本书，这都是神圣灵感动这些 写圣经的这些作者们，用长达差不多不到2000年的时间，1500多年的时间，写成了这本圣经。这就是神借着这些门徒向我们说话，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嘛。而且这些作者差不多得有40多位，写这本书的作者，写这本书的作者，他们都指向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呀？神的创造，包括我们人都是被造的，然后呢，是人的堕落。当人堕落以后呢，神又为我们带来救恩，从旧约一直指向新约，到了新约，神的这救恩实现了，实现在哪？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罪的咒诅是要死的，所以呢，主耶稣为我们死，他是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无罪的代替我们这有罪的，使我们因信他被称为义，得到拯救。所以呢，弟兄姊妹，你要想到我们的罪是谁为我们解决的？是圣子耶稣基督。神将对罪的一切的咒诅全部倾倒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爱，神的舍己，神牺牲的爱，就会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他。所以呢，主耶稣为着那些当时跟随他的门徒祷告完了以后，紧接着为将要信他的门徒来祷告，就是第20节后边说的，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17章11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就是当时在世上的那些门徒，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接着21节就讲到，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主耶稣不但为当时跟随的门徒祷告，求神，求天父上帝保守他们合而为一，也为我们这些将来这些信主的所有的圣徒，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实际上就是历世历代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主耶稣为我们，或者是那些古圣先贤们，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已睡了的圣徒，和如今我们现在还活着的圣徒，为我们这些人祷告。祷告什么呀？看到了，主耶稣特别看重什么呀？合一。所以呢，主耶稣首先为所有的圣徒祷告，就是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就好像天父和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们合一一样。那么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在天父的里面。使我们合二为一的目的是什么呢？叫世人，就是叫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信天父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位圣子，这位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除去世人一切的罪孽，就好像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要除去我们的罪。那么已经被神重生的，已经在基督里的，就是在父神里面，这种合一的生命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一个真正属神的生命 一定会活出一个合一的生命来。这种合一的生命其实呢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叫世人，这个见证啊是叫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相信是天父上帝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十字架为什么人们不愿意接受呢？因为十字架在世人看来是羞辱啊，谁想那个十字架，想到那个十字架都是可耻的，那是被咒诅的。但是对于神来说，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来说，十字架是神的荣耀，是神的智慧，是神的能力。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天父上帝为我们所做成的救恩。所以说我们相信耶稣以后，通过读经祷告，通过主日学，通过小组查经，通过主日的敬拜读经，你会发现主耶稣在十字架死并不是结束，没有结束，这不是失败了。他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复活的主。弟兄姊妹，埋葬耶稣的那个坟墓啊，那是空的呀，那是空坟墓啊。他给我们带来了盼望，给你我带来了复活的生命，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那么一个真正的复活的有复活生命的人，向着罪已经死了，向着十字架，正如保罗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呢这个只要有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一定会活出一个荣耀的合一的生命来。那么接下来的祷告呢，主耶稣的祷告为众圣徒，所有圣徒的祷告，讲到合一的见证是荣耀神。约翰福音17章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17章1节，当主耶稣教导完了门徒以后，说完了那些话以后，就开始祷告了。主耶稣说，父啊，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主耶稣将要钉十字架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要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目的是使儿子也荣耀你，并且主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跟随主的圣徒，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合一的见证，其实就是荣耀神。我们基督徒活出一个合一的见证的果效，其实就是荣耀神。并且呢这里面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就是我们活出一个合一的见证，美好的见证呢就是叫世人知道是天父上帝差了耶稣基督来，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神圣的使命。一个人信主不容易，我们说了半天，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去举牌，我们去传扬福音，多少人拒绝摇头。一个人信主不容易，但是呢若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神知道哪个是属于他的，他在创世以前已经知道谁信的， 所以呢，不是说所有的人听到福音就相信了，而是那些神所预定的那些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些人，当神的道的种子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很可能当时我们不相信，但是过一段时间，甚至过5年、10年，那个种子一定会发芽、成长、结果的。所以说，信主是一个超然的事情，或者叫一个神迹奇事。你今天能够信耶稣基督、跟随主，那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圣灵也会让我们能够活成一个合一的生命来，叫世人知道是天父差了耶稣基督来。第二点，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这个见证的果效，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天父爱这些愿意悔改的人，愿意爱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就如同天父爱圣子一样，多奇妙的事！这是圣爱呀。所以呢，就是叫这些世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知道神对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圣徒，这个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我们叫深厚的爱、亲密的爱、永恒的爱。我想我们的语言都描述不了这个天父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没办法再描述了。圣爱，从上而下的爱，正如父爱子一样，这是天父的爱。那么主耶稣接着呢，继续的为门徒来祷告，让他们能够进入他的荣耀。这个弟兄姊妹，当听到这个主耶稣这为我们祷告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喜乐呀？主耶稣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进入到他的荣耀当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经文吧，约翰福音17章24节，起，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看到了，主耶稣为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荣耀来祷告。那么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有的圣徒，从古到今天的圣徒，我们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呀？我们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与基督在一起是好的无比呀，是要得着那将来永远的荣耀，对不对？这是神的应许啊，并且神他要成就这件事情。看到了，有人说信耶稣没什么好处，这个条条框框的太多，在世界上总是吃亏。当神开了你的属灵的眼睛的时候，你看见神所赐给你我天上的好处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祷告会上，教会祷告会上所读的那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那么耶路撒冷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属天的好处啊，属天的平安啊，就是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救恩呢。这个救恩是使我们平安了，怎么平安了？原来我们与天父上帝是隔绝的，我们是被咒诅的，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父神面前。这就是平安啊，这就是天上的好处，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好处啊，是使我们跟天父上帝和好了，是平安了，不再受咒诅了。那么主耶稣祷告，让我们再进入他的荣耀当中，不仅仅是我们得救啊，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主耶稣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不仅仅是你我得救啊，是让我们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来，并且进入到他的荣耀当中，这是神的心意啊。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面的喜乐就充足了？ 在哥罗西书三章四节，使徒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圣徒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看到了，保罗也在说，保罗是一个使徒啊，他说当他显现的时候，你们就是我们这些圣徒也要一同显现在他的荣耀里。在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这里面圣经讲到要领许多的儿子，许多的儿子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这些属耶稣基督的人，是神的儿子呀。在神的眼里啊，看姊妹也是儿子。姊妹不要说，各位姊妹不要灰心，说这里面只提到儿子，没有提到姊妹。在神的眼中，看姊妹就是儿子，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成为神的儿子。他要领我们许多的儿子进入他的荣耀里面，看到了，这是神的恩典，他要让我们同享他的荣耀。大家还记得启示录第三章后面有一个叫老底家教会的，老底家教会对神是不冷不热的，甚至基督说什么呀？他在门外叩门呢、啊，他在门外向他们叩门。如果他里面的人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声音，他要打开门的时候，他就能够与主享受进入主的那个筵席当中。看到了，神的圣子，这位中保，这位大祭司，他为我们不仅仅是为你我得救祷告，不仅仅是为你我成圣祷告，他并且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荣耀当中。这是耶稣基督为所有圣徒的一个祷告，非常重要。接下来主耶稣继续祷告，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就是使天父爱他的儿子那个爱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活出来。这个爱太重要了，弟兄姊妹，这个爱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这个爱是圣爱，这个爱是牺牲的爱，是舍己的爱，是神圣的爱。所以呢，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章的第三节，这节经文相当重要。这里面说，你差了我来，你差了我来，就天父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第三节说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是独一的，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认识非常重要，弟兄姊妹留意一下，25节，约翰福音十七章25节开始说什么呀？是公义的父，主耶稣的祷告说是公义的父，只有神是公义的。公义的意味着是什么呀？正确的，真实的。而世人未曾认识这位创天造地的神，不认识就是不公义。看到了，之所以神是公义的，世人不认识神，因为他们是不公义的，他们是无知的，他们是错误的。主耶稣说，我却认识你。主耶稣和父神的关系是三位一体的，就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讲到，他本身就是神，所以呢，主耶稣说到我却认识你，就是讲到了父与子的这种甜蜜的、亲密的、美好的关系，合一的关系。那么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这些人指的是谁啊？ 就是所有这些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这些圣徒，我们这些人知道天父差了耶稣基督来，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神，一定会知道耶稣基督是父差了来的。而且耶稣说什么呀？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六节，主耶稣祷告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看到了，父神把我们当作礼物赐给了圣子。那么我们是父神赐给圣子的礼物，那么神的儿子耶稣也是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相信天父上帝差遣了父，差遣了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要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所以呢，他们本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就是我们是属于天父的，也是基督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你的道。你看到了，弟兄姊妹们，神对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有一个要求，让我们遵守他的道，并且我们遵守了他的道。遵守神的道很重要，所以呢，目的是什么？当我们遵守神的道以后，那个目的是什么呀？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当我们遵守神的道的时候，使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当我们有了神的爱的时候，那基督一定在里面。正如约翰一书第四章七节，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看到了，这个爱是从神来的，这个从神来的爱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里面又一次提到认识神，认识神不是知识，不仅仅是知识，而且是跟神的这个关系。第八节很重要，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弟兄姊妹，神的爱是什么呀？神的爱是慈爱的，还要加上也是公义的。诗篇也记载的说，慈爱和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同时公平和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神的前面。看到了，神的慈爱一定伴随着公义的。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彰显了神的慈爱，也彰显了神的公义。所以呢，慈爱离不开公义的，认识神一定会认识到神的慈爱和公义的，不能分开讲的。好，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是主耶稣为所有的圣徒的祷告。第一点呢，是为所有的圣徒的合一祷告，就是从古时直到今天我们还活着的圣徒为我们的合一祷告，合一很重要。第二点呢，为所有圣徒与主同在并且经历他的荣耀。当我们的合一以后，我们在基督里面合一的时候，我们有美好合一见证的时候，就是在荣耀神，并且你会经历神的荣耀。最后一点，神让神耶稣基督为所有跟随他的人祷告，让我们里面有神的爱。一个圣徒，一个基督徒里面若没有神的爱，那么我们就应该在神面前好好的回想， 我们这个爱情失落在哪里，就好像启示录所描述的以弗所教会一样。以弗所教会有没有神的道啊？有神的道，并且他们也抵挡那些假先知假道。以弗所教会做得非常好，有神的道，并且抵挡那些假师傅。但是神责备以弗所教会什么呀？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就是没有神的爱了，光有头脑上的知识，我们什么都知道，却是跟这位神没有关系，没有神的爱，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神责备他，让他回想，要悔改，那起初的爱失落在哪里？那么我们总结一下，约翰福音17章整体是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祷告，一到五节讲到主耶稣他为自己祷告，就是为自己的荣耀祷告。六到十九节主耶稣为当时跟随他的门徒祷告。二十到二十六节主耶稣为所有圣徒祷告。这个祷告非常重要，这个祷告不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而是作为一个宗保，作为神的儿子，作为大祭司，为所有相信他跟随他的人祷告。他是在真理当中，并且应许我们，他要保守我们，因为属于他的天父上帝必保守我们，不会失落的，真正属于他的不会失落的，他要保证我们完全的进入到他的荣耀当中，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从神而有的爱的这个彼此相爱的生命来。所以说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祷告大致呢，我分了有四点，祷告了有四件事情，为圣徒祷告。第一点就是蒙求神保守这些圣徒，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的11节，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所以神也 他这个祷告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神会保守我们。第二点呢，是让我们每个人成圣，分别为圣，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要求跟随他的人是什么呀？远避淫行，淫行就是包不是也包括这个现实当中的淫乱生活，道德败坏，也包括属灵的淫乱。属灵的淫乱是什么呀？不单单的敬拜这位独一的神，而是敬拜魔鬼，敬拜偶像，敬拜权力，敬拜金钱，敬拜地位等等等等。凡是爱那些东西超过爱主的，就属于偶像。那么第三点是为到所有圣徒的合一来祷告，包括约翰福音17章11节21节22节主耶稣三次提到要为我们的合一来祷告，合一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点是让所有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从古时的圣徒直到我们现在的圣徒，都有份于耶稣的荣耀。这是主耶稣在借着这个上十字架之前约翰福音第17章的一个祷告。那么接下来第18约翰福音第18章呢，是由这个吴杰弟兄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分享。到了约翰福音18章第一节呢，主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就进去了。那个园子很明显就是克西马尼园，然后呢，园子里的一个祷告，那是最后主耶稣就被捕了。所以说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就查考了一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5章12到15节。使徒约翰说，人有了神的儿子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就是有了耶稣基督你一定会有生命的，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生命很重要，就是认识神。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留意啊，是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不是照着我们的心思啊，是照着神的旨意求什么。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神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会坦然无惧的，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成为中保，已经为我们开通了来到父神面前进入到至圣所的那条路，他已经为我们打开了。所以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就不再惧怕了，平安了，这是真正的平安。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看到了，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的时候呢，我们所求的无不得着。在以赛亚书43章第7、10、11、21节所说的，这里面从旧约啊，神借着旧约先知就告诉我们，凡称为我名下的人，从古到今凡称为属于神的人，跟随主的人是什么呀？神告诉我们什么呀？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神造我们，带领我们，拯救我们，是为他自己的荣耀。而且呢，神说什么呀？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你们是我的见证，就是我们这些所有跟随神的圣徒，我们是神的见证，是神所拣选的。唯有他才是那位真正的神，除他以外没有救主。并且在21节说什么呀？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这些跟随神的百姓是神为他自己所造的，目的是为要述说神的美德。那么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是传扬神的美德。求神借着他的话语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好，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到这里结束了。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下次再见。那么我们请宋牧师来为我们做一个祷告。